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4月30号在国会山作证的时候表示，通货膨胀削减法限制条款将几乎完全阻断中国生产的清洁汽车电池组件或关键矿物。他还认为减少美国在关键药物上对中国的依赖非常重要。下面请听报道。在礼拜二的听证会上，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森·史密斯说，通货膨胀削减法本应阻止有关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流向在中国和其他对手国家的外国实体，但财政部就怎样实施这部法而制定的规则制造了多个漏洞，令美国纳税人的钱流向中国的亿万富翁和中国的制造商。筹款委员会里面的其他共和党人亦多次提出这个问题。耶伦辩护说，有关的税收抵免促进了美国在清洁能源上的投资，有助于减少美国在这方面对中国的依赖，而且为美国人创造了好的工作机会。自从通货膨胀削减法颁布以来，私营部门已经宣布在美国清洁汽车和电池供应链上投资将近1000亿美元。耶伦表示，今明两年开始生效的限制条款将严格限制甚至几乎完全阻止中国公司生产的清洁汽车的电池组件或是矿物质与加工。根据这部法的有关规定，从2024年开始，合格的清洁车辆不能够含有来自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制造或组装的任何电池组件。从2025年开始，合格的清洁车辆不能够含有由这些国家提取、加工或回收的任何关键矿物，否则将无法获得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这些要求是为了加强美国供应链的安全。筹款委员会的一位共和党众议员批评说，拜登政府的预算提议提高公司税率，令它高于中国的，而这个会令制造业从中国回流美国以及与中国去风险的愿望变得更加困难，亦会降低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无助于打破中国从仿制药到活性药物成分的所有环节的垄断，以减少美国的健康风险和国家安全风险。耶伦回答说，就关键药物来讲，我当然认为在这个领域我们拥有国内能力，不完全依赖中国和其他将来可能证明并不可靠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耶伦仲表示，财政部正竭尽全力阻止芬太尼前体化学品从中国流入墨西哥，以及芬太尼从墨西哥非法销往美国，并更广泛的关注非法融资和洗钱的问题。礼拜二，位于曼哈顿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术大楼遭到一些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占领并封锁，瘫痪校方正常的授课活动。对此，白宫出面谴责学生示威者占领校园的行为，说这个是绝对错误的做法。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较早的时候，抗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的亲巴勒斯坦示威者将哥伦比亚大学一栋名为汉米尔顿大厅的学术大楼占领起来，并封锁入口，同时在窗户悬挂巴勒斯坦国旗，并将各种家具和金属老像带入楼内。白宫国家安全通讯顾问约翰·柯比当日话俾记者听，拜登总统认为强行占领校园建筑是绝对错误的做法，这个不是和平抗议的例子。他指出，仇恨言论和仇恨符号在这个国家没有立足之地，一小部分学生不应该破坏其他学生的学术体验和合法学习环境。柯比重申，示威者扰乱校园内其他学生的教育是不可以接受的。 但当被问及拜登总统是否会派遣国民警卫队应对大学校园的抗议活动，柯比说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白宫上个礼拜针对关于国民警卫队的问题的时候已经说，处理抗议活动会取决于各州领导人。礼拜二正在处理司法问题的前总统川普亦站在法庭外面对记者他们说，抗议者他们闯入大学，将哥伦比亚大学搞得鸡犬不宁，引发了整个国家的公愤。他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占领了一栋教学楼，我非常了解这栋大楼，这个是一件大事。川普说，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面临同 J6 事件相似的后果，因为他们造成了很多破坏，很多损失，很多人亦受到了严重伤害。川普回应说，我们先观察下去吧，但我想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答案，这个就是人对我们的法院系统失去信心的原因。目前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已经进入第二个礼拜，执法当局亦逮捕了几百人，但抗议者仍然占领了部分校园建筑。礼拜二，美国劳工部官员在一场听证会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继续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出于这种对强迫劳动的担忧，这些国际公司并没有办法在新疆负责任地运营，他们需要做的应该是离开新疆。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举办一场听证会，主题是中国的工厂和欺诈侵犯人权行为怎样令到可靠的审计变得不可靠。从委员会发布的新闻稿显示，过去20年来，随着全球品牌和零售商寻求回应对其供应链中人权和环境破坏问题的担忧，中国的工厂和供应链的社会责任审核和认证开始激增，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要求供应链不能够存在强迫劳动，但企业却利用社会审计和认证来帮助掩盖而不是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劳工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西亚里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北京方面已经将在新疆进行独立人权审计认定为本质上的非法。西亚里话俾委员会同听证会听，如果唔能够做到人权审计呢一点，咁唯一负责任嘅做法就系唔好喺呢种氛围下运营。目前中共当局仍然喺度寻求将新疆打造成重工业中心，包括铝加工业以及汽车零部件、太阳能组件同其他进入全球供应链嘅生产。而美国劳工部仲冇就美国公司点样喺中国运营制定出规则。西亚里话，中共向中国国内其他地区转移维吾尔劳动力嘅数量一直喺度增加，我仲冇揾到有效方法嚟解决监督新疆以外工人劳动力转移计划嘅挑战。佢话，中国网站上的数据会定期被删除，而且没有办法自由进入中国的工作场所来评估工人的出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对外表示，在实现所有目标之前就停止战争的想法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否同哈马斯达成停火和释放加沙人质的协议，以色列都将在加沙南部拉法市开展军事行动。下面请听报道。礼拜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次会面中表示，以色列军队有必要进入拉法以彻底击败哈马斯。他指出，我们将进入拉法，我们将消灭那里的哈马斯营，以取得全面的胜利。无论是否达成协议，这个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援引总理本人在同被扣押人质家属会面时的讲话。去年10月， 哈马斯在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中造成1200人死亡，哈马斯在袭击中还劫持了大约250名人质，据信目前仍然有大约100名人质被扣押，以及在袭击之后的几个月中被杀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死亡的30人。而加沙一半以上的人口现在都位于加沙和埃及边境的拉法避难。目前各方正在考虑的一项提议包括持续大约6个礼拜的停火，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释放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增加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人道主义援助。白宫礼拜一指出，拜登总统已经承诺将与埃及和卡塔尔合作，以确保执行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议定的停火。白宫强调，释放人质是立即停火和为加沙人民提供救济的唯一障碍。在这个礼拜，国务卿布林肯正在访问该地区，和沙地阿拉伯、约翰和以色列官员讨论相关的局势情况。众议院议长敦促哥伦比亚大学采取行动之后，警方在4月30号驱逐并拘捕了至少50名占领校园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示威者。联邦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预告将会对纵容对犹太学生歧视和攻击的学校进行监督。下面请听报道。众议院议长敦促校方采取行动之后，几十名头戴头盔的警察4月30号晚进入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驱逐并拘捕了至少50名占领校园大楼的亲巴勒斯坦活动示威者。亲巴勒斯坦示威最近席卷了美国大学校园，哥伦比亚大学是这一波示威浪潮的开端。在和警方谈判破裂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者占领了该校的一座主要教学大楼。哥伦比亚大学礼拜二较早的时候表示，占领大楼的学生将面临被开除学籍的风险。大学公共事务办公室在一份声明里面表示，示威者曾经获得和平离开的机会，但他们拒绝并令局势升级。哥伦比亚大学前一日开始对拒绝拆除校园内抗议营地的亲巴勒斯坦示威学生祭出停学处分。白宫严厉批评了示威者占领大学建筑物的行为。一名发言人说，这个绝对是错误的做法。在纽约警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美国国务院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礼拜二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被告知纽约市警察就在校园外围，但他们没有被邀请入去，除非被邀请，否则他们不会去。大学官员还在这里等什么呢？当对抗这些恐怖分子同情者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呢？约翰逊说，我们都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正在发生什么。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里面，我们在美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校园里面看到了无法无天和一片混乱。联邦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众议员弗兰克·卢卡斯预告将对纵容对犹太学生歧视和攻击的学校进行监督。众议员吉姆·乔丹则敦促校园检视参与示威学生的签证许可。这场蔓延全美国的示威活动已经成为自1960-1970年代的反越战抗议以来影响大学校园最广泛、持续时间最长的抗议活动。除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北卡罗来纳州大学教堂山分校礼拜二亦发生冲突，警方介入并清除了示威营地，拘留了一些抗议者。在这个同时，在北加州的加州理工大学红堡分校为期一个礼拜的占领在礼拜二凌晨戏剧性地结束，警察逮捕了将近30名抗议者。这些学生占领了大楼并迫使校园关闭。在俄勒冈州， 波特兰州立大学校园礼拜二因为正在发生的事件而关闭。之前的一日，几十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破门进入图书馆。布朗大学礼拜二则同示威者达成协议，示威者将拆除营地，校方则考虑就从以色列撤资举行投票。这一节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